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步入了2018年的最后个月份，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每一次年底的时候，都是主特别向我们施恩惠。我们感谢主上礼拜的活动联社聚会，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来彼此交通。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请翻到圣经腓立比书，我们要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三章第六节，或者从第五节开始啊，第五节，腓立比书三章五节六节，圣经怎么说？这是个保罗在腓立比跟腓立比信徒说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节，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再读六处经文，翻到前面，加拉太书第一章，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13-14节，加拉太书一章13-14，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好，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着我们平安度过了我们2018年前11个月，让我们步入了2018年的12月，进入圣诞夜，进入了纪念耶稣降生的这个美好日子。然后我们特别要为着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继续求主施恩惠，让我们能够特别是在年终假期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出国的仍然有主的保守，无论他们远行到一些地方旅行，或者是空干，或者探亲，我们特别求主保守他们，要让这些孩子们在这些假期的时候能够真的好好善用假期的光阴，预备自己。可能在过去忙碌的学业生活当中有很多对属灵事上错过的，但是求主让他们能够思回，能够继续的谨守，让他们预备迎接2019年时候能够在属灵方面有人成长。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能够真的回顾我们一整年，我们是不是虚度我们的光阴，我们在年初我们有指望有这个立志要传福音，或许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或者是一些人要带他回到教会，我们或许这些都是没有达到。因此求主让我们特别趁着圣诞佳节把福音广传出去，让主你自己的福音能够真的是在这些我们要求他们，我们带领他们，我们立志要带他们信主的这些朋友，都能够因着主的特别降生的福音，还有你圣灵光照，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计划在年初要把圣经读一遍，让我们能够也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反省，让我们一些有计划的可能我们堆积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要把这个心愿完成，让我们在正道上不断的成长。主，我们祷告当中也特别纪念到身体欠安软弱的，我们把躺在病床上，躺在家里病卧在床的，我们都一一的纪念他们。也更尽量在我们当中身体欠安的长期有一些疾病看了医生接受了物理治疗等等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特别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恳求主 特别向我们施恩惠，你在我们的肉体上，在我们心灵上，求主加倍的赐福保守，让我们这些软弱身体的弟兄和姐妹们，主啊，求主看顾他们，让他们在软弱肉体当中仍然知道主是与他们同在的，也求主透过他们所吃的药物，或者他们在医院留医，透过医生护士的疗养治疗还有看护，让他们的软弱能够被除去，并身体的疼痛能够被主自己来抚摸，使他们能够减轻痛苦，让他们早日痊愈。主，我们也特别求主让我们这些有软弱的肢体和内心当中，我们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真的有主你自己的同在，还有主你自己大能手的扶持，不但是医治他们的肉体的病痛，也在他们心灵上你自己保守他们，光照他们，好让他们在软弱病痛的时候，在心灵上忧伤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感觉到无助的时候，当这些病痛发作的时候，主啊，让他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安慰领导。我们求主让这些主内儿女，让我们真正有主耶稣让你依靠，当你圣灵在他们心中赐下安慰的时候，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让他们重新得力，让我们重新恢复主耶稣的话，重新恢复主耶稣的真道，让他们真的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依靠，无论是我们心灵上我们肉体上的软弱，让他们多一次仰望主，让他们多一次因着主你自己话语的光照和圣灵引导，使他们能够从病痛当中，从心理忧伤当中，从无助当中多一次被主建立起来，使他们虽然是肉体渐渐的软弱，但是心灵一天心思一天还是从那边不断的支起力量。主啊，我们特别求主怜悯，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年长的有各样疾病的，我们求主你特别向我们施恩典怜悯他们。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同心在面前纪念这些软弱肢体时候，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扶持带导，要把主的爱临到他们，他们也重新因着弟兄姐妹的爱心盼望或者是慰问和鼓励，甚至用主的话与他们同心祷告勉励的时候，他们能够从病痛软弱当中重新被扶起站立起来，他们能够真的正如圣经所教导的，能够凡事兴盛，能看到主让他们肉体的折磨算不了什么，而是主的在心中看到他们就享受主耶稣那里的平安和喜乐。求主特别特别在这些软弱的主内和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在医院在家里的，我们的求主今天早上特别替我们祷告，来向他们施恩怜悯他们。我们早上也有机会继续来思想圣经，特别使徒行传的真理，求主与你仆人同在，恩靠他使用他，再让借着主的力量扶持他，能够在早上这段时间我们一同学习，能够从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宝贵当中，我们一同寻得你自己的教导，看到主你自己要我们走的方向，也从圣经当中这些人物当中不断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盯着他们榜样，懂得我们当学的当走的路。我们恭敬的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赐福恩待台上讲的台下听的都同蒙一灵，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当然我们再来到圣诞节，当然是要讲到圣诞节，不过呢早上继续跟他思想这个健全属灵生命的典范，你读了圣经经文的时候都看到主要讲的人物就是讲到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人，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里头的一些人物。当然我跟他说，就是我不照着圣经的这个次序而走，而是按照这些的所谓的人物的出现的次序而来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个视频，那么这视频就是讲到一个所谓的陪跑者或者是引路者引导人。
我是陈佑珍，我是陪跑员。
我是邓永红。
看到台上的这个繁体字是台湾的，然后这个台湾的节目，或者是特别的节目。
我是陈耀珍，我是台湾人。
我是邓永红，我的眼睛是视网膜病变退化，我现在大概有25年的时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我跑人就是一般就是陪视障朋友跑步的一个陪伴者，他刚开始就是居家练习，熟悉了之后，那各团的团长都会推荐这位居家练跑的团员去参加培训，培训营结束了之后，他就可以正式的带视障朋友就是上赛系统。那个陪跑绳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透过绳子其实就是你觉得很安心，你可以往前一直往前踏，一直往前踏，因为它可以帮你注视观察前面所有的一些物体，帮你闪避那些障碍物。
我使用一周的流程，第一就是摆手，再来就是步频，然后速度，整天赛事之前都会跟视障朋友沟通。
当你在跑的时候，你能够很清楚的话，你们的手是一起摆动，脚步的声音是哒哒哒哒，就是就像就是这种哒哒哒很和谐的声音，基本上不会很喘，然后两个人跑起来很舒服，然后就很顺，然后就很像风这样吹过去这样的感觉。
自己完赛的一个感觉，你要跑很棒的成绩上舞台，那个是要花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上了台之后又如何？我记得有一场跑跟你跑，然后我脚受伤了，到最后他也发现到我是舒服的，那时候其实就自己都想要偷懒，但是他是最后是他陪我跑到终点，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他直接把我的鞋脱了，直接在那边帮我按脚。当你跟视障跑者跟他们一起完赛，还要跟他一起破 PB， 就是他自己的成绩，那个会感到是不一样的，心里面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种愉快感。
啊，这个短片讲到这个女孩子是陪跑员，主要的是陪着一个盲眼的人跑。当然我们知道除了奥运会有所谓的这样的奥运会，当然有这些所谓的残疾人士的奥运会，那么残疾人士奥运会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些盲眼人或者瞎眼人跑，所以这些要比赛的人，他们瞎眼人能够跑的话呢，他总是身边有一个人物，就是陪跑员。所以这个在陪跑的时候呢，是这个看不到的人，就是有人陪着他跑。那真正的主要人物中心点是这个运动员，那么这个在他身边陪跑的人只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衬托而已，配衬而已，或者就是所谓的他是比赛拿奖的是一朵花，而陪跑员呢其实就是绿叶在旁边的。当然他有很多挑战啊，我在上网看到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陪跑员，他说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好像是这个陪跑员的孪生的，就是叫绳子的绑住呢跟他一起跑，然后而且跑的时候呢都要顾到这个旁边人的速度，然后这个盲眼的人可能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些障碍的时候呢，或者问题的时候呢，他还要加以辅导，还要给他很多的方面的带领，所以因此常常这些优胜者拿到冠军的时候，他们的奖呢他说都要跟这个陪跑员一起分享。所以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叫做陪跑员或者引导员叫泰利说呢，他是引导陪跑陪着一个拿残奥奥林匹克的冠军的人，所以虽然他没有机会，他很会跑，虽然没有机会 在这个奥林匹克里面有什么表现，但是呢他却有机会呢陪着他这个选手呢一同出席这个奥林匹克，是何等荣耀事情。所以这里就是特别讲到使徒保罗的人生呢，就是有这个人亚拿尼亚陪跑，特别是在生命道路上呢跟他同跑。那么我们读了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看到这个经文的来龙去脉，在我们所读的无论是这个加拉太书也好，还有这个整个九章的一到二十节，还有腓立比书都好，都告诉我们呢使徒保罗呢他是迫害教会的。所以看到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圣经都讲到保罗去抓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你看到在第二节说，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所以这个圣经还没有讲到基督徒。然后在第十四节你看，并且在那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靠你名的人。就这些还没有真正是基督徒被称呼，而是在到十一章的时候才出现。不管怎么样，就是保罗所抓的他，我们可以说他是抓基督徒。那么你看到圣经里头的背景，其实他就是要跑到大马色，或者是我们的圣经新标点是大马士革的地方呢，要抓拿信奉这道的人。我们看到圣经背景，我记得这个信息我有跟人分享过，就是在大白天烈日当空的时候，在晌午的时候，或者是要晌喝的时候呢，保罗跟着一批人呢，从大祭司那边拿状纸，从大马士革门出去，一直要到那边去抓拿，据说是抓拿亚拿尼亚这个人。但是很奇妙的，主就在这个他走的路上呢，向他显现有大光。那么在路上当中，主就跟他说话了。保罗从马上掉下来，然后主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用脚踢这是难的。”那么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真的在那边因着这缘故呢，他就悔改了。然后就三天呢，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二章和二十六章都记载的。那保罗对这个事情呢，他历历在目。他每次他要回想自己的时候，特别是二十六章，他说他没有违背从天上的意象，就是大马色的路上，或大马色的路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浓的、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在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救了保罗，主耶稣也呼召保罗。圣经我们看到要他去传福音，要他各地方来做主的使徒。所以你要看到保罗怎么样的来龙了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从第九章可以查得到。所以当你对保罗认识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从保罗的人生当中，他写的书信当中，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了。所以当我们读的圣经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呢，保罗还没有真正被做使徒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呢，他就在各会堂里面传讲耶稣基督，讲耶稣是上帝儿子。所以保罗他传福音就带着这个作用，把耶稣基督给带出来。所以新约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被神所使用。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选召保罗的时候呢，这是个非常一个关键时刻。当你读福音书十二使徒，耶稣选召这些彼得啊、安德烈、雅各时候，都是在不同地方。所以但是主耶稣在拣选保罗说有他自己的方式，耶稣的引导呢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入圣诞月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他向牧羊人显现，他就这样子来引导牧羊人。所以神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上帝引导他的时候，耶稣就做带领，或者是做这个主要的去选召门徒来跟随他。所以他自己本身也立下榜样，为主的名、为上帝的名呢被钉十字架，然后受死。以后在他复活以后呢，他也重新的来呼召或者检讨使徒彼得跟这些门徒的。所以在新约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或者是圣灵复活的主呢的引导都不同。你看到当时候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拣选这个腓力，那腓力就被主耶稣使用圣灵引导他向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福音，就是神这样的引导着腓力。以后呢，我们看到神也照样的引导这个哥尼流到彼得的时候，透过彼得来跟他传福音，还有很多很多的。到了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来引导着这个保罗。那么特别在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身边的同工，保罗身边出现的人呢，一个主要关键人物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就出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是大使徒，保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在他旁边的小人物呢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都来说，保罗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或者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刚刚到那个时刻，因为他瞎眼看到大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初信的阶段，或者是刚刚来到基督教家庭的阶段，旁边的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亚拿尼亚的扮演角色就是陪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旁边有很多初信者，我们旁边有很多好像刚刚接触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是在奔跑天路，因为他们就是走这条信仰的道路。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信主，我们也是在一样跑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看到旁边的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美德呢要行出来，来跟着这些初信者一起陪跑。我们人生匆匆的啊，几十年在世上日子，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主，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我们的挑战，我们自己本身所遇到苦难呢，很多时候呢，你能够跟这些初信者来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让他们在这些软弱身上呢得安慰得鼓励。所以无论是怎么样都好呢，我们的生活呢，我们自己的陪伴呢，都能够对旁边的人，那么可能旁边人的结果不一定是像保罗这么样的有显赫的表现，但是呢，保罗在我们身边出现，在这个让你的身边出现，或者旁边人出现，他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真的需要人旁边来陪跑来带领他。所以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图片，或者是这个投影，或者是这个录像的时候呢，就是做陪跑员啊，旁边的出信者，旁边的弟兄姐妹，就好像那个看不到清楚的这个运动员，我们的在他身边呢，就是给他陪跑。所以早上我们就讲到这个人物，就是健全属灵生命的典范，重点是讲到我们要做陪跑员。我记得在两年前有跟他分享过，讲到大卫王旁边有陪跑员。当然我们今天就来到新约讲这个亚拿尼亚的陪跑员的角色，让我们从里头呢来看看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在圣经里头呢看到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如何与初信者，有需要神在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个保罗呢，我们怎么去跟他们陪跑。那这个三个角色呢，我们从一方面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亚拿尼亚的身份呢，或者他是怎么呢，他是一个默默无闻者，就是在神眼中所看还自己所看。那么当我们读的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保罗是怎么样的人呢？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逼迫教会的人，我们也看了几处经文。所以保罗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信仰之道呢，他是模模糊糊的，或者是他围着这道呢大发热心。我常常是引用讲到这段经文说，他不是热心啊，就是发烧啊，好，就是这种用血气的来做上帝工作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你看到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呢，他也在旁边做见证，他就以为他所做的是正确事情， 但是呢，他用一个字说就是狂热的，是犹太主义者。啊，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就是特别强调他自己身份是狂热的。但是这一刻呢，当他在路上见大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人引到他大马色城里面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可能安静下来，他也不吃也不喝，真的从心里面来自我检讨。那自我检讨说不是单单一个检讨就够了，还是旁边有人要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样情况的时候，就有这个亚当尼亚，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或耶稣基督或圣灵就差派这个弟兄去的。第十节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个门徒名叫亚当尼亚，那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当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那么他只是一个门徒而已。如果你读到第九章之后，你看到第六章有这个选的这个执事，那在新约的时候也选的这些使徒，那这些这个人物呢，都非常在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这个亚当尼亚甚至他只是一个门徒而已。那这个亚当尼亚他在圣经当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当中有告诉我们有三个亚当尼亚，一个是大祭司亚当尼亚，一个是五章的是欺骗欺哄圣经亚当尼亚，而在这里这个亚当尼亚是好的亚当尼亚。那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门徒而已，他的聚会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大马色或大马士革的地方。他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上帝怜悯的人。他不在执事的位分当中，不是在使徒位分当中，所以可以说是非常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特别的。那在整个使徒行传过后就没有他名字再出现的，圣经没有告诉他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特别。他在帮助这个保罗以后或扫罗以后呢，他的名字就不再提现了，就销声匿迹的。只有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我知道这一个人，所以他在圣经当中路加也是这样记载他默默无闻的。那弟兄姐妹，上帝不轻看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帝不会说把这个默默无闻当作不重要的。因为我就刚才说神要引导人不同的，他就用这个默默无闻的亚当尼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圣经只是讲他是个门徒而已。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那属灵的我们的这个美德的典范呢，就是不要小看自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标功伟绩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一个很出名的先知以利沙，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亚兰的将军元帅叫做乃曼。但是他能够得医治呢，乃曼得医治呢，也透过一个圣经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女子，把他引导到这个以利沙那边，然后在那个约旦河那边洗礼这个冲凉七次的时候就好了。所以这是他的工作在这边。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要带领着他，可能神在这些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引导我们不知道。那总之呢，我们跟人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带领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不要轻看自己默默无闻。那曾经有一个主学故事这样讲，在一个主学学校的一个老师跟学生讲，教会好像火车，好比火车这样子，然后呢有火车头啊，有火车轨道，有灯，有笛啊，就是那个火车叫有鱼子。那么教会也是这样子，这教员就形容，那么教会有不同人才，有各种公用的，供应不同需要。那么这个老师就问这些主学生说，你们愿意坐火车的哪一部分呢？那第一个孩子说，我愿坐火车的笛，笛就是他的那个火车的笛就是欢啊，就是那么如果火车一到的时候呢就有响声，我要在教会当中呢就是常常这样 把主耶稣的道呢给讲出去。那另外一个小孩子呢，就是我要做一个火车车厢，可以装很多丰富的物品，帮助人需要。那不同的人就不同了。然后你在早期的火车不是用这些柴油啊，或者是什么，是用煤炭的。那么有一个小孩子他就说，我愿意坐煤炭火车，要动就煤炭。然后老师问他，为什么你要坐煤炭呢？他说火车没有煤炭就不能动的，然后这个煤炭呢放进火炉里面烧，那个火车就有力量可以走，以后呢烧过的煤炭呢就丢在一旁成为渣滓的，就没有用处的，不被人纪念的，但是他所隐藏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个孩子这样讲是重要的，就是煤炭呢其实是不太被注意的，但是力量很大的。那弟兄姐妹，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表现，有的在台前，有在幕后的。但是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介意我们在背后做默默无闻的煤炭，因为圣经当中有这么多人被记载下来，他们只是记载一次，但是主会纪念他们的，因为神有奇妙的作为。所以因此当你读圣经旧约人物当中，有许多被提过的，耶稣降生之前那个马太福音的耶稣加补，这些人物呢就这样记载上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所列出来的，是神纪念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渺小，但是神呢不轻看，虽然是默默无闻，那在神那边被纪念的。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渺小，不要轻看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呢我们作用在神的面是很大的。这是保罗在人生当中有这个默默无闻的亚拿尼亚来使他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上帝。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一个信道和行道，或者一个信仰虔诚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那在后面的22章，保罗也这样形容，他是虔诚的人，第九章是讲虔诚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在印象当中呢，或者是在主耶稣呢就跟他讲话了，你看到主在印象当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你看见他在印象当中听见主的声音。当然我们使徒行传是很特别的，那主耶稣的显现呢或者圣灵工作都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他也像保罗后幕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哥林多主耶的一向影响他，带领着他。那么看到这个亚拿尼亚他怎么说呢？主我在这里。你看到他跟主的关系是何等亲切的，他跟主那边在交谈。那么在我们看到保罗在提醒他的在提起他在22章的时候呢，他讲到他是虔诚的人，就是说亚拿尼亚他在不在耶路撒冷中心敬拜上帝，不是属于耶路撒冷教会第一间初期教会的，他是在哪里？他是在大马色的地方的时候呢，他照样的跟主的关系呢不因着地点不一样，但是他仍然的虔诚。当我们讲到异象的时候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上帝要在异象当中显现呢？然后我们看到他那时候跟主讲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人人之间这样交谈？我们不知道。总之，他没有好像保罗那子，好像看见大光这么吓到了，而是那个时候呢是非常平常的。所以可见他的虔诚的是怎么样一个虔诚法呢？他对主的道呢是真的相信，他顺服。那我们看到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今天打个比方说耶稣突然间出现的时候，你会吓到吗？对不对？那么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他对主耶稣的显现跟他讲话他都不当一回事情，不是他不尊重，就是他跟主的关系是太频繁的。可能路加这样记载的时候呢，只是他亚拿尼亚人生的一个小插曲，他时常跟主有交通，他信靠主，他明白主，他等候主，甚至他跟主好像讨价还价，说保罗这个人很可怕啊，他怎么样逼迫他，能够跟主的讲得较清楚，就是他跟主的关系呢，或者是他祷告呢是怎么样跟主的心是贴得很近的人。所以他对主的道是真的是完全相信的人，所以他不会因着主的显现而感到害怕，因为他时常是这样子 那主时常就跟他这样的关系，对他说祷告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是他人生每一天的经历，这是亚当尼亚的信道虔诚的一个态度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主这样拣选他，让他能够去带领着保罗做陪跑者的话，他有在信仰方面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九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就讲到，那么这个主吩咐他你只管去，他就去了，然后他进入那家，十七节讲到，那就讲到保罗这么可怕的人，那么名声不坏的人，他也听见的。我们读的经文是第九章，而保罗在这个第七章就出现了，第八章他做了很多我们可以说伤天害死的事情，做了很多，那这个消息根本就传到亚拿尼亚耳中了，而且他跑到这个大马色来抓的时候，就是抓他了啊。那么他这样子怎么样呢？这可怕的人来到身边，但是主就告诉他说你只管去，他没有说讨价还价之后呢就不去了，他真的顺服就去了。圣经十七节讲什么呢？他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这个家不是亚拿尼亚家，圣经讲是一个犹大的家，到那边去，那主的吩咐讲得很清楚，他就去了。所以他对主的道呢，他信靠，而且呢他把信的道行出来。怎么行呢？他就是没有跟主对抗，没有说再想太多，他就去的。因为主要拣选保罗，所以亚拿尼亚完全听主的吩咐，完全顺服主的意思去服侍这个保罗，去按手在身上等等等等。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还称呼保罗这个关系是弟兄，他真的是打从内心呢，不是勉强的去对待保罗，这是真心的顺服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也就告诉我们呢，主吩咐我们要顺服的话呢，我们就去。那之前我们看圣经，他跟耶稣基督他讨价还债，你看到吗？第十三节圣经说，亚当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的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的人。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就讲到亚当尼亚对这个保罗的认识是非常说，可以说是可怕，非常的偏见，或者是当然就是这一刻他要去的时候呢，他完全把自己的偏见，把自己的这些好像拒人以千里之外这个思想呢完全除去了。那今天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人，要替人陪跑的时候呢，可能在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些人呢，主要我们去帮助他给他陪跑的人，可能之前我们对这个有偏见有成见，可能他的学问，可能他的地位，可能他各方面的都是照我们有顾忌。那因为我们想说了解每个人的性格，有内向，有外向，还有所谓的各种的什么 ABCD 的型血型，都影响人人之间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真的主在你心中做你感动，不管你是内向外向都好，你见他不见他，可能语言不通都好，但是他就是主要你在身边出现的保罗，出现的你需要去陪跑的人，你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因为这就是你把你的道呢，信的道呢给行出来的表现。所以我们相信让人家知道这个要来抓他的人，现在要他去服侍他不容易的。那我们身边有很多在跟你接触的时候呢，可能他是反对信仰的人，可能跟你激烈辩论信仰的事情，但有一天他在寻求主的道的时候呢，主就在你身边要你去服侍他。那在我做传道人做侍奉主的接触的时候，也很多经历，有很多人就是跟我们辩驳信仰，但是呢照样的这些人他稍微主在他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讲时间到的时候呢，他还是需要你去辅导他，去引导他的。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说这个人是怎么讲死性不改，没有机会的，他也没有机会来信靠的。但是 主的工作就好像保罗那样子，主要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还是需要在接受过后转过来的时候呢，需要你去带领着他，相信主的带领永不差错的。所以这就是亚当尼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我们学习的。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亚当尼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把丰富传递出去的。那经文很告诉我们，你看到吗？他陪跑的时候呢，他是把耶稣的权柄给带过去。你看22:14-15说，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那么神或者是耶稣基督拣选的保罗，叫保罗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就得见那义者从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那这个亚当尼亚讲的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他讲的是神拣选你是因为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目的。当然我们圣经后面不讲到他受很多的苦，但是这句话是透过亚当尼亚的口中讲出来。亚当所讲的就是说是神的作为，把神的权力呢带出来。所以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看见大光的时候呢，他真的可能还不太清楚，但是来到这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权柄呢，或者是透过亚当尼亚的口中来印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圣经的部分当中，在后面部分，在这个22，亚当尼亚还说什么啊？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人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当然保罗今天悔改了信主，但是真正洗礼亚当尼亚那时候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很可能就是亚当尼亚替他洗礼。洗礼是个什么？就是传递神的权柄，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是主拣选你，我是在主的带领当中呢印证主的权柄。所以那一刻呢，使到保罗真的很肯定是主在拣选他。所以当第九章我们所读的经文跟保罗在26向亚基帮王讲起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的时候呢，那相距离有说是20-30年时间。所以保罗30年前的事情呢，他还记得住，还记得牢牢记在心的时候呢，那可见呢他没有忘记，因为主就透过亚当尼亚的印证是那权柄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权柄呢就透过怎么说，透过亚当尼亚来传递给保罗，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所以主的力量呢，或者主的权柄就这样子。那为什么我要讲这方面呢？我们再看下去，这就是当保罗在那时候不吃不喝的时候呢，亚当尼亚就跟他们说陪伴他吃过饭就见降了，就跟他同住在一些日子，不但是把耶稣基督的权柄传授过去，甚至也看到把耶稣基督的丰富呢传过去，也就是说陪他吃饭，使他健壮，而且在他身上呢，保罗怎么呢鼓励他，并且带领着大马士革的其他基督徒呢一同来陪伴着保罗，使到保罗这个当时候在3天瞎眼的情况当中，或者是心灵创伤的时候呢，有旁边的一群人来扶持他。那作用就是这个亚当尼亚呢把这个陪跑工作做得很好，让耶稣基督的丰富呢帮助他。所以他不吃不喝，但是当有人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吃过饭就健壮起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去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事情了。所以亚当尼亚他本身是怎么样？他是有丰富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分享出去的。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甚至怎么讲呢？或者主题怎么讲？就是分享丰盛啊，分享丰盛。我们要把丰盛分享出去。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小人物，但是呢，在属灵方面他是很丰富的，因为他能够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他也了解主的旨意，他就能够被主所使用，把主的权柄呢分享出去，把主耶稣的丰富呢，保罗灵命的需要那一刻呢就被扶起来了。他的工作是陪跑，让保罗这个刚刚信主的人呢，生命呢被建立起来。那 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信主的老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做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丰盛生命呢分享出去。耶稣说，就是我来要叫人照样得生命。那不是耶稣基督整天给你看异象，然后呢，怎么样圣灵充满你，你就生命丰富，而是透过主的话，透过旁边的陪跑者呢，把这丰富的带给你。所以这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做教会的牧者，做我们的教会同工的执事，我们人生当中都是起起落落的，我们有软弱时刻，我们有很多盲点，很多心灵软弱时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联合聚会，我突然间吴长老他讲道，他分享有他的稿，你看到上礼拜他来拍我肩膀，那个是不在那个稿里面的，不能拍我肩膀，我吓到。他说蔡牧师有的时候会有失意的时候他这样提出来说，感觉是的确他是长老吗，是我们教会领袖之间有一些问题啦最近中部一些的遭遇啊，我就跟他分享，一同祷告。所以每天早上礼拜天都拉我跟杨执事，如果陆执事没有出去，就一起祷告，彼此的代祷，他能够把他的丰富的属灵生命呢，透过祷告呢来见我们。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彼此丰盛。当然，我们来到教会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在讲台的时候呢，就是把主的话、把生命的道呢，举主里面能够分享出去。让在座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讲道呢能够分享出去。当然弟兄姐妹在平时的时候呢，你彼此之间的交通、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也是一个美好的分享时刻，而不是在弟兄说呢我们会彼此之间的抬杠啊，彼此之间的在讲一些不造就的话，让生命呢就更加枯萎的，而不是丰盛的。所以特别是初信者，刚来教会的，对教会不认识的，他们生命都是在萌芽阶段，在要成长阶段，他需要所谓的老基督徒、生命丰盛者来跟他分享，与他们陪跑。所以他看到圣经例子有好多例子，我找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你看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提摩太他领受的这个真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母亲啊叫尤尼基啊，而尤尼基他的真道从哪里来的，是从罗宇。所以罗宇这个老人家啊，他也不知道会影响到这个提摩太这么大，他就是把他的无为之信啊传给他的女儿尤尼基，那尤尼基就影响了这个提摩太，以致呢成为保罗很好同工。所以就这样子一代代传下去。那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你能够分享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了。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好像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半路遇到强盗，对不对？听过这故事吗？那么祭司过去了，六人过去了就是他被打了半死了，然后呢最后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中撒玛利亚人把他带到了带到客店那边的，带到客店的人。所以在客店里面这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被打了半死的人，一个是客店的主人。所以教会就好像客店的形容，你可能是被打了半死的人，你也可能是客店的主人。客店的主人就是服侍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而被打到半死的人就是今天有需要的人。所以他说需要，今天教会就是有这样两种人。用我们用教会的用词来说，就是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就是羊，或者是小羊，受伤的羊，而教会里头带这个陪跑者呢，就是牧人，需要牧养，需要照顾他们。所以感谢主，这次大家都知道许圣恒姐妹又在进医院，那感谢主，就是听她分享 昨天看他就是知道有很多姐妹呢，有弟兄了啊，都关心他们，关心他。他不在医院的时候呢，在家里都有电话来跟他慰问。那么感谢主，在这几天都有陆陆续续有弟兄姐妹呢去看好看探望他。我相信这个探望他，我要祷告。我们不是医生，他那骨头那边受伤的地方呢，痛就来了啊。但是你们的爱心的慰问，你们的鼓励呢，其实就给他，可以说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些微弱的阶段呢，领受到你们因着探访、鼓励、带导，而再次得到丰盛喜乐。虽然他的病是是长远去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但是呢，你们带导呢，主会纪念，你们带导呢会帮助他，然后他这次是把这个丰盛呢传递出去的。我相信主按照这些都会报答你们的。所以当我刚才一开始讲到亚拿尼亚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个图2013年的戏啊，甄子丹、薛霆锋还有黎明呢。那么这故事讲到十月围城，就是讲到什么，就是国父孙中山啊，他要到香港那边去会面这些所谓的人物了，那么就是要跟13省的革命的人来商讨起义的事情。那么到香港的时候呢，满清就派那个一个所谓的大内高手吧来杀他，这个很厉害，这部片我有看了啊。那么结果这些人就是保护他，所以这个满清是十月份的时候呢围城啊，就是那么这些人都死了，所以就是要保护着这个国父孙中山，所以这一刻呢国父呢就能够的保障，就完成了这个革命。但是旁边的这些小人物呢，这些小人物呢是又不知道的，当然是可能做电影就有夸张了，我不知道啊啊。那么不是每个小人物都讲得这么俊啊啊，像这个薛霆锋这么好看啊，这么远导啊啊，不像这个范冰冰这么漂亮啊。总之这些都是在保护着，直到国父孙中山呢，当年国父孙中山啊能够得保存生命，所以这些人都付出代价，他们都死了，但是保护着。所以小人物不重要，但是呢却能够帮助了这个国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呢，我们真正要考虑自己怎么样给神使用呢。如果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呢，你才是真正的被主所使用，不是用5成功力给主用，也不要小看自己的。今天每一个人在世代当中都想做大人物，但是呢还是很多时候小人物呢主才会使用的。那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思想这个亚拿尼亚的角色，就是他是默默无闻的，他不小看自己的话呢，神就真的看重他的。然后呢他把主的道呢，他能够明白主的道，也顺服主把道给行出来。然后呢他对保罗来说呢是真的陪跑，把神在他身上的差遣的任务给完成的。所以保罗能够被主所使用呢，离不开这个陪跑者亚拿尼亚的功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个时刻每个阶段都有神不同的拣选。求主透过早上这个信息，我们一同学习，让我们做个陪跑者，不轻看自己，因为神是看着我们。让我们对主的道我们真心相信，把主的道一直顺服，有许多不合心意的，但是我们都要背十字架行出来。我们知道既然神拣选当时的保罗，也在那时刻也拣选了亚拿尼亚，虽然是透过人，但是我们去看到神的丰富呢，就分享出去。主啊，求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继续的为主的缘故而做陪跑者，让许多出信的，特别在我们教当中有需要的，因着我们陪跑呢，再次得到丰盛。 得到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